神拣选了以色列去祝福万民，又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国。神的计划里有中华和你我，我们可以怎样关心并拓展他的国呢？请听郑子明老师主讲，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的专辑，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。那么今天已经来到第九课，我们会从尼西米的民族情怀来看主爱中华这个题目。当我们思想主爱中华，我们就想我们自己有没有爱我们自己的国家呢？作为中国人，关心自己的同胞，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我们应当多一点的为我们的国家祷告。我们国家有13亿的同胞，我相信呢，当中啊，有95%他们还没有认识主。我们要多一点的向他们传福音，求主感动他们的心，让他们可以归向主。在中国，我们还有55个甚至更多的少数民族啊，据统计呢，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，75%啊是福音未及的群体。那什么是福音未及呢？就是在这些群体的当中，他们有自己的语言，有自己的文化，但是呢，当中没有基督徒，或者说有很少的基督徒，在这个群体当中根本就不能够发挥作用，也没有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坚强的教会呢，能够把福音传开的。这些群体呢，叫做福音未及的群体。那在我们国家的这些少数民族当中啊，75%是这样的群体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思想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带到这个群体当中呢？不仅向他们传福音，而且呢，能够在他们当中建立起坚强的教会来，使他们呢能够向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，自己的族群当中的人来传福音。今天中国的教会，我相信呢相对还是很软弱，我们很缺乏传道人，缺乏教导我们牧养我们的领袖，所以相对来讲呢，我们的信徒可能就缺乏教导，也缺乏好的榜样，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缺乏那些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，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弟兄姊妹。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可以从自己做起，我们多为国家祷告，我们多好好的在信仰上下功夫，让我们的信仰啊有根有基，活出一个好的信仰来，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其他的人，以至于呢有更多的信徒啊成为好的信徒，成为合神心意能够被神使用的信徒，我们的教会呢也能够更加的健康。我们的盼望是福音可以遍传，不仅呢能够传到每一个角落啊，而且呢能够传到每一个群体的当中。我们盼望这个信仰能够在各个地方好好的扎好根基，能够防备异端的搅扰，也盼望呢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思想尼西米这个人物哈。我猜想呢，我们都听过这个人物，因为呢尼西米记是旧约圣经当中的一卷书哈。但是对那个时代的了解有多少呢？对这个人物有多少认识呢？我希望呢借着今天这个专题呢，能够我们一起来认识，好不好？那么尼西米的时代呢，我们可以说叫做被掳与回归的时代啊。那么犹大国当时呢被巴比伦所掳， 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耶利米先知哈，当他知道犹大国要被巴比伦所掳的时候，他就非常伤心，常常为国家流泪哈。但是呢，耶利米先知讲了一个预言呢，就是70年之后，就是被掳70年之后呢，他们可以回国。这个是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讲的预言。那果真70年到了，那么波斯帝国就兴起，打败了巴比伦王啊。这个波斯王呢叫古列，他就允许这些被掳的人呢返回自己的国家，也允许这些犹大人呢回到国家重建圣殿。那么犹大人多年的心愿呢终于达成了。那么尼希米的世代呢也是经过了几代的波斯王朝啊，所以呢波斯诸王跟被掳时期的犹大人有着密切的关系。那么了解一些历史呢，就能够更加明白神怎么样在他的百姓当中所做的事情。刚才我们谈到古列大帝呢，他在公元前539年呢就征服了巴比伦。那在这个之前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呢，我们讲到亚述跟巴比伦，他们呢是当时那个世代的强国哈，他们执行一个政策呢，就是强迫那些被掳地区的老百姓呢，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地方。但是呢，当古列王他打败巴比伦的时候呢，他却恩待这个犹大人还有其他被掳的百姓，于是呢，他就颁布谕旨啊，允许他们归回自己的国家。古列大帝的儿子呢叫冈底西斯，他把波斯的势力啊扩展到埃及，但是圣经呢没有记载他跟犹大人之间的关系。那接下来呢是大利乌一世啊，又称为大利乌大帝。那么他登基之后呢，曾经批准建立耶路撒冷的圣殿。接下来是薛西一世，也就是以斯帖所记的亚哈随鲁王了。那接下来就是亚达薛西一世，那他在位初期呢曾受理犹大敌人的控告，禁止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但是到了以斯拉尼西米的时期却又允许他们归回，教导律法，并且呢重建城墙啊。犹大人被掳归回呢分为两次，第一次呢是由所罗巴伯带领的，这个呢记载在以斯拉记的1章到6章。第二次呢是由以斯拉带领的，记载在7到10章。第一次归回的年日呢在主前的538年，那个时候是古列元年呢，约有50000人呢回到耶路撒冷。那么领袖呢，刚才我们说过是所罗巴伯哈，他作为这个省长。那么另外呢由约书亚呢作为祭司。他们做了几件的大事，他们有筑坛献祭，守住棚节，立殿的根基，建殿，守逾越节等等。那么经文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以斯拉记1到6章呢，还有哈该书哈。我想跟您简单谈谈重建圣殿的情况啊。所罗巴伯呢是约雅金王的孙子，上次我们提过这个王哈，他代表大卫的宗室，主理政治。那么约书亚是大祭司，负责宗教的事务。他们在归回以后第二年的2月呢立殿的根基，当时呢有祭司吹号，有诗班奏乐，有老年人的激动的大声哭嚎啊。这些老年人呢，他们年轻的时候被掳，看到这个圣殿被毁啊，现在呢终于看到这个圣殿又可以重建起来，他们就大声的哭嚎啊。后来呢撒玛利亚人听到犹大人要重建圣殿呢，就说要参与，这个要求被拒绝以后呢，他们又百般的阻挠，结果呢使这个圣殿的工程啊就停了下来。时间一晃就是10几年，犹大人建殿的热忱呢也慢慢的消失了，他们转而关心建造自己的房子。那到了大利乌一世第2年呢，先知哈该就责备犹大人， 你们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子，却让圣殿荒凉。那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在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鼓励之下呢，就率领百姓重新的开始建造圣殿。那么到了大力乌王第六年呢，就建造完毕啊。犹大人呢，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礼，并派祭司利未人呢，照律法书所写的，按着班次在圣殿里侍奉神。第二年正月十四日呢，他们就欢欢喜喜的守逾越节，敬拜侍奉神呢，真的是一件喜乐的事啊。那么后来到了主前的457年，也就是亚达薛西一世的第七年呢，就有第二次的回归。当时呢，祭司以斯拉呢带领2000人回到耶路撒冷，那在那里呢向民众讲解律法，将民呢分别为圣，带领他们守住棚节啊。这个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了。那尼希米出生在贝鲁之地，长大以后呢在波斯王宫里边当酋长。他是在亚达薛西一世20年，也就是公元前445年，以斯拉带领第二次归回的13年以后呢，回到了耶路撒冷。那么离犹大人第一次归回呢已经有90年之久了。当时圣殿虽然建好了，可是呢犹大的情况又陷在悲痛混乱之中，百姓受到凌辱，城墙被毁坏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民生极其穷困，甚至必须卖儿为生，官长及贵胄搜刮民膏民脂。尼希米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，他心里的负担就是要回去整顿这一切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的经文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：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，我在书山城的宫中，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，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。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，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愿你睁眼看，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夫家都有罪了，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行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，求你纪念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，说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民中，但你们若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。这都是你仆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。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，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我是做王久正的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关心祖国，关心同胞，他虽然没有住在耶路撒冷，但是呢他的心却跟同胞在一起。当有人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就询问那边的情况，结果呢他听到不好的消息，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尼希米听到这些怎么样反应呢？他坐下哭泣啊，他为着祖国，为着同胞来哭泣。弟兄姊妹，你有为我们的祖国哭泣过吗？当看到祖国遭难，当看到这么多的人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，你有为我们的国家哭泣过吗？尼希米 他不仅只是当时哭泣，而且呢，他悲哀几日啊，也就是他连续几日心情都非常的悲痛。可能我们也为祖国伤心过，但是很快就过去了。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对祖国对同胞的感情是多么的真实啊，于是呢，他就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啊。他的反应不是骂几句出出气就算了，而是呢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。他的祷告呢不是简单几句就算了，而是呢他进食祷告，也就是他自己不吃不喝，专心的在神面前祷告。尼西米他真的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，在他的祷告当中呢，他首先提到神所立的约哈，这个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已经讲过，神呢跟以色列人立过三个约，首先呢跟亚伯拉罕所立的亚伯拉罕之约，他应许了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，并且呢应许他们会住在这个应许之地啊，就是迦南地，而且呢万民都要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。我们也讲过摩西之约哈，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呢，在西乃山就神就赐给他们十诫，那么与他们立约，就告诉他们说，如果你们要好好的遵守这些约呢就蒙福，但是如果你们违背这些约呢，就好像刚才尼西米的祷告里边所提到的，他们就会被赶到世界各地啊。但是呢神应许说，如果你们再遵守我的约的时候呢，我还会把你们召回来。我们也提过大卫之约哈，因为大卫呢要建造圣殿而蒙神的喜悦，结果呢神就与大卫立约，也与他的后代立约哈，应许呢大卫他的后裔要坐在这个王位上一直到永远。所以呢当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受难的时候呢，尼西米就提醒神说，你已经与以色列人立了这些约呢，你要持守你的约。但是尼西米他不是只是一个祷告的人呢，他是一边祷告，他自己呢也是有行动的人，他求神恩待他，求神使用他。那今天我们关心祖国啊，我们是怎么样关心的呢？我们不应当只是在那里发牢骚啊，我们应当多一点的为祖国来祷告。我也应当多问神说，神啊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？我们要学习尼西米啊，一方面紧紧的倚靠神，另一方面呢也求神使用我们，让我们呢成为神计划当中的一份子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尼西米的第二章，我们先看一到十节哈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，在王面前摆酒，我拿起酒来奉给王，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。王对我说，你既没有病，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这不是别的，必是你心中愁烦。于是我甚惧怕，我对王说，愿王万岁，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吗？王问我说，你要求什么？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，我对王说，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喜欢，求王差遣我往犹大，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，我好重新建造。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，王问我说，你去多少日子，几时回来？我就定了日期，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。我又对王说，王若喜欢，求王赐我诏书，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，直到犹大，通知管理王陵园的亚萨，使他给我木料，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，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。王就允准我，依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，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。何勒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 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，就甚恼怒。这段经文呢，开始记载尼希米呢在王的面前面带愁容啊，王就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尼希米非常害怕，害怕的时候他怎么办呢？立刻的向神默祷啊。原来呢，你在王的面前服侍，真的是生死一线间呢、啊。我们中国人也说伴君如伴虎啊，真的是很危险。你记不记得约瑟解梦？当时的法老的酒政跟膳长呢，一人做了一个梦，要约瑟去解梦啊。约瑟就告诉他，哎，有一个会官复原职，另外一个呢就会被杀头。结果果真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在王的面前服侍呢，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啊。弟兄姊妹，我想问问你啊，当你遇到危机的时刻，那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？是想自己怎么办呢？还是祷告神，求神来帮助你呢？神听了尼希米的祷告啊，那王呢不但没有惩罚尼希米，反而问他你想要什么呀？那么尼希米就大胆的向王来求，没想到他所求的王都答应他了。虽然是这样，尼希米还是知道王这样恩待他是出于神呢、啊。我想在这里跟你讨论一个问题啊，到底我们可不可能跟政府打交道呢？我觉得今天我们生活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，是在一个真实的社会里，而不是真空的。那我们有必要的时候呢，也应当正面的和政府的官员来打交道。我们要祷告，求神来恩待我们，因为呢，这些政府的官员也是神手中的工具啊。我听过一个见证的，就是一个中等的城市啊，因为教会的要求呢，那么在城市的规划当中呢，就为这个教会呢划出一块地，免费的送给他们，他们就可以盖一间教堂了。所以我们依靠的是主，而不是人。我们相信神是会为我们成就他的心意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是出于神的心意，那我们就大胆的去求，我们也可以大胆的去做啊。当然，敬畏神的人也不一定所有事情都一帆风顺啊，也有逆境的时候。就好像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呢，结果也有人反对他。但是呢，神赐给尼希米一个刚强壮胆的心呢，他知道现在我所做的不是为自己而做，而是为神而做的时候呢，他就大胆的去做。那么那些敌对他的人呢，也不能够把他怎么样。后来呢，尼希米动员老百姓一起呢，就把城墙建好了。今天我们看到尼希米啊，他身在异乡，但是呢，仍然关心祖国，他对祖国的感情是真实的。尼希米他明白神的心意，明白神与神的选民所立的约啊，这呢就成为他的民族情的一个基础。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常常向神祷告，但同时尼希米也是一个有实际行动的人。通过他的努力呢，城墙被建立起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关心我们的同胞，我们也知道因为神有应许是万人得救，他不愿意一人沉沦。所以呢，我们也要常常为我们的同胞祷告，求神指示我们，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，才能够努力的把福音传出去，才能够努力的建立好健康的教会呢？求神帮助我们，通过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努力，神的教会在中国各地能够被建立起来。好了，今天郑子明跟你分享到这里，再见。